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多么有福气，我们可以在福音重生，我们也可以为这个福音来活，并且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福音里面留下生命的榜样，留下生命的见证，见证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爱全人类，他愿万人明白真道，他不愿一人沉沦。你把这样的心意也放在我们众人当中，不论我们任何一个人脚步能不能踏出去，但是我们的心与他们都是一同连在一起，靠着这一颗心，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同心在主面前来鼓励。主，我们但愿你把这样的心多多的放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谢谢主，为节目师在巴黎有这么美好的脚踪，我们献上感谢，也但愿他的脚踪能够兴起华人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走上这一条宣教的道路，能够到普天下与万人来分享这上好的信息。主，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是第一次跟节目师碰到面哈，已经久仰他的大名好几次哈，今天终于看到他心里真的感谢神给我们在主里哈有这么好的同工。那我们今天哈是要在是一个案例的晚会，那同时呢跟弟兄姊妹呢来分享我们这几天的信息。昨天呢我们分享最美的生命，最美的感动，那早上呢我们分享了最美的恩赐，今天晚上呢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最美的侍奉，明天呢要跟各位来分享最美的婚约，还有最美的誓言。所以呢鼓励弟兄姊妹呢多把握机会，能够来领受神的恩典。最美的侍奉，我自己呢是在宣教士的帮助之下来信耶稣的。我在信耶稣之前哈，我没有认识一个基督徒的朋友，我也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所以我是在路上哈是被人家捡到的哈。一对宣教士从美国到台湾去跟大专生传福音，他们呢不太会讲中文哈，只会讲英文，所以呢看到我们年轻人呢就非常有兴趣，所以在路上呢就跟我们开始讲英文。哎呀，我看到呢讲英文哈是我们学习英文的好机会，就用这个很破烂的英文哈跟他开始呢在对谈，然后呢他就劝我要信耶稣哈。我说哎呀，信耶稣就算了吧哈，学英文我还比较有兴趣哈。所以呢就一边跟他学英文，就一边呢他用圣经哈做他传福音的教材。所以呢就这样的不小心就这个被他钓到鱼了哈。那我就这样子开始慢慢的认识到主，那重生之后呢就在主的呼召之下呢来服侍他。后来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呢，那我跟我的先生哈就同时间哈也被神这样的拣选感动成为宣教士。所以我常常在走这一条宣教的道路，我觉得呢神有这样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在这条路上面呢好像走在宣教士的脚踪。那我自己也是为了还福音的债，我想我们都知道圣经这一句话，我们都是在福音里面生的，所以我们自己先信主的人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好东西拿出去与人分享。所以福音呢是我们自己蒙了恩典，我们把恩典分享出去，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乐意做的一件好事。所以不是说你有没有负担，不是说你有没有感动，这是神的心意，不是我们选的，是上帝帮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这一条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拿出去跟人分享。所以这样的分享是一个很美的侍奉。对我来讲呢，我也是还宣教士的债，所以一直到如今，从我老大出生到我老四，现在呢他们都逐渐长大了，那我们还是呢继续在宣教的工厂里面哈来侍奉神。所以在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这些经文里面，它告诉我们人一生当中要做的事情很多。就好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许像我自己，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我自己是读法律系的，那个时候呢我的志向呢，我说我要做一个我想做律师哈。那这个是一个事情， 然后呢慢慢长大之后呢，诶，觉得呢开始呢要找对象，好，所以要建立一个好的家庭。慢慢的有家庭之后呢，孩子长大了出生了，就觉得呢事情就越来越多了哈，要带慢慢带小孩怎么样啊，训练小孩能够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品格。所以呢弟兄姊妹，你会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哈，你没有办法拒绝你自己不做事，因为事情来找你，而不是你去找事做。所以不论是事情来找你还是你去找事做，反正你就会发现哈，人一生当中就是有做不完的事。我记得我问过我那个最小的哈，他今年7岁，好，他常常很羡慕呢哥哥比他大，哥哥比他高，好，然后呢他就呢常常就说呢，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哈，那很羡慕长大。那后来等到他慢慢的，他现在今年要上3年级了哈，那我就问他说你还是很喜欢长大吗？他说是，我要像哥哥一样高哈，他要长大啊。但是呢讲完之后呢，他就头又低了一下，然后就又回答我一句话，他说妈妈，但是长大要做好多事哦。啊，他现在就有压力了哈，特别在美国哈，你看这个小孩子呢也有压力，好，也有这个读书的压力，好，也有这个兄弟姐妹相往这个交往的压力，好，像我4岁就训练我那个老四，好，因为4岁之后呢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呢要再出去宣教，好，我跟我的先生轮流宣教，所以4岁的时候我就训练他自己折衣服，自己把衣服放好，我给他一个柜子，好，柜子分了6格，我说这6格呢，每一个格的按着分类放好。长袖的、短袖的、裤子、袜子，什么都放好，然后你自己严格遵守分类，好，把你衣服折好。所以呢，他说长大好麻烦哦，要做好多事啊，有时候还有个赖皮啊，裤子穿一半不穿了，妈妈你就是要帮我穿，不穿了哈，就赖皮哈。那我们当然会帮他穿，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他，长大了什么事情都要怎么样。自己做，所以这是长大的麻烦。但是我们一生当中有这么多你都想去做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最有意义的事也是最美的事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救人灵魂。这是神一个很美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不论是我们的家里面，不论是我们的家外面，你认识的不认识的，你一生当中但愿你把这个事情放在你所有的事情当中的最中心的部分，不论你想做什么事，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有一天都会消失。你的事业有一天会消失，你的房子有一天会不在，你穿的衣服有一天会朽坏，甚至你这个躯壳有一天你随尘土而埋葬。所以这个世界上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就会像传道书的说的，虚空虚空都要成为虚空。但是我有一件事，就是你在这个人间，你所拯救的每一个灵魂，在天上，你将会与他在那里相见。这是一个最美的事。所以等到你到天上之后，你不只能够看到主耶稣，你不只能够看到亚伯拉罕，你不只能够看到圣经所有你所读过的这些的圣经的人物，你还能够看到所有你在人世间你曾经传过福音给他的人，你曾经救过的灵魂。所以呢你到人世间呢，你不会说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很多人因着你把福音传给他，你到了天堂很多人都认识你啊，哎，何君何君啊，林华林华，就是你就是你，给我发单张，就是你就是你，传过福音给我听。所以你到天堂了，你会觉得哎呀，这里朋友很多，到天堂朋友会更多。所以救人灵魂这是一个极美的事，我们应当把它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把救人灵魂也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来念一段圣经，提摩太前书2章4节，一起来念，请。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2节，彼得后书3章9节，请。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不愿有一人沉沦。有人说主的日子真的快来了吗？按着圣经的应许，主的日子一定会来，主来的日子一定会有一次福音的大复兴，因为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告诉我们，神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在迎接主再来的日子的同时，弟兄姊妹，请你要准备好，主一定要在我们当中复兴他福音的工作，主一定要在他的教会当中复兴我们众弟兄姊妹圣洁的生命，让我们用圣洁的生命为我们所传的福音来做见证。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主的日子快来到了，所以传福音到天下救人灵魂，主的日子就会来到。我们看以下的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感谢神，神透过千千万万个宣教士，在去年刚开始华人教会呢刚刚庆祝马里逊宣教士，他在华人当中的传教传福音传了200年。而现在呢，我们华人的教会，华人的弟兄姊妹，我们呢在长期以来，我们白白的领受这些西方宣教士的帮助，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牺牲，一直到现在，现在我们感受到是我们中国人要站起来把福音的棒子接下来的时候了，是我们华人白白的领受这片爱心，而也是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站起来把爱心也能够与别人去分享的时候了。所以弟兄姊妹，时候到了，该是我们站起来的时候，该是我们把传福音救人灵魂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但愿神这样子，在末后的时代，他一个最大的托付就是他让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能够再去救一个人。今年我在很多教会在讲道的时候，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年开始，如果你从来没有立过誓，我鼓励你，为了能够迎接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也就是福音要遍传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也就是要有更多人来明白真道的时候，你要领受这个呼召。神给这个呼召不是给传道人，不是给牧师，不是给教会同工，是给所有基督徒信他的人。所以我们一同的来领受这个呼召。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年跟上帝求一个灵魂，一年跟上帝求一个灵魂。我要问一下，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你这一生当中已经救了一个灵魂以上的举手，一个灵魂以上的举手，救了一个灵魂以上的举手，至少一个。好好，请放下，还没有到半数哦。好，求神怜悯哦，求神怜悯哦，因为我们都是被人这样救过来的，我们求神怜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这是你的声音，你说要去，要去，让你的福音传遍天下，主的日子才来到。主，我们现在就在国外，我们不需要往很远的地方去，我们就在这里向你求灵魂，我们就在这里向你求，上帝啊，你就打发我们弟兄姊妹，你赐他们勇气，你赐他们胆量，你赐他们见证，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能够为你救人灵魂。主，我们有个心，虽然我们不晓得怎么做，但是主，你告诉我们，人若有愿意做的心，就必蒙悦纳。怕的是连我们一颗爱心都没有，但是我们现在在主的面前，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亲爱的圣灵，求你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众弟兄姊妹里面，求你把这样的爱放在我们灵里面，求你把这样的爱感动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向你呼求，上帝，让我们这渺小的这个得救的灵魂，我们可以救一个另外一个灵魂，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被神所使用，感动另外一个灵魂。主，我们就向你呼求，你要带谁进来，你要带谁来靠近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主啊，只要我们有机会，我们就愿意为你做见证，把福音传给那个遇到我们的人。主，我们把这样心智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只要向主能够求一个灵魂的人，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成就这个事情。主，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心智放在你的里面，每一个人一年救一个灵魂，愿主垂听，愿主来成全，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所以我们必须领受这个托付。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神的心意不是说要我们去选说我要听不听，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做顺命的儿女。因为上帝给我们的路比我们自己的路更好，上帝的心比我们心更好，所以我们遵从上帝，顺服上帝，这个是很美的事。所以如果神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这样的去服侍他，这样的去付出，神会在我们付出的同时，他会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会显露更多。所以我呼吁我们呼求神能够把这样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也是领受了这个托付，在3年前我跟我的先生高百克牧师成立了一个宣教的机构，美国天下复兴中心。哈，我们看下面这个机构的内容。除了呢我自己是做神学教育，神学毕业之后让我能够有这样机会用神学教育来服侍呢在全球各地许许多多的教会，那还有做门徒训练、属灵领袖的训练、教会十二根基，还有妇女的教育。这一张纸哈，这张纸我能请我们敬拜团哈发给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拿到的，或者是你还想多拿几张的，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哈，我们印的这张纸的用处就是说呢，你就把它好像一个单张一样哈，一个福音单张哈，能够传给有需要的人哈，你可以发送给他。那我们有一个网页，就是在这个网页上面呢，我们把所有的我们在全球各地所开办的这个神学的课程，还有我们的讲道培灵，我们通通已经登录在里面。那在明年呢，我们呢要把整个网页呢更新，所以呢会有更好的一个设备，能够让许多人哈在透过现代的资讯的科技哈，可以呢领受到更多福音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下面这段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2:4，一起来念，请。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就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所以神把福音托付了我们，也托付了给你，我们都是在福音里面一起被神托付，我们有救人灵魂的责任。因为神要我们的恩典不是拿来给我们自扫 门前雪，神的恩典不是救我的灵魂就好，也不是救我家的灵魂就好，神的恩典是要让我们出去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所以这个福音托付了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领受这个呼召，除了传福音救人灵魂，还要训练信徒做主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就是让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开始把圣经的真理能够传给他，训练他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信徒是什么？信徒是他放弃拜偶像，他放弃无神论，他放弃这些抵挡神的思想，他信了独一的真神，他信了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信徒。但是信徒呢只是来做礼拜的，他不晓得怎么服侍，他不知道神给他救了他的生命之后他还要做什么。所以你要告诉他，做了信徒之后呢还要做什么？做门徒。做了门徒呢就开始读圣经，开始学习生命的榜样，开始知道要顺服神，不要在自己做老大，要让上帝做你的老大，不要什么再像以前一样都听我的，我说我想我要 NO，现在是上帝说，上帝想，上帝要把主权交给神，这个叫做门徒。所以我们要把门徒的生命带给他们，只有做门徒的人，他们才能够按着神的托付，能够把福音的工作继续的代代的相传在我们的这个人世间。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8:19，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每一个灵魂都要实实在在的得救，不要只是传给他说信耶稣得永生而已， NO， 信耶稣得永生，侍奉耶稣做门徒。你一定要教导他做门徒，做门徒就是把生命献给神，这样子的一个灵魂才能够被神来使用去救下一个灵魂。所以训练 训练人做门徒，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大使命的人生观。我们再看下面，基督徒要有大使命的人生观。第一个，当你做信徒之后，你清楚自己的重生，你愿意承认你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来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罪，然后有重生的见证。这是一个信徒的生命。你得了生命之后，你要开始知道生命是要拿出来让上帝来使用的。因为神的家里面的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有领受各样的恩赐，神在我们身上都是人天生你才都必有用。所以神要训练我们每一个人做他的门徒。门徒是什么呢？门徒是熟读圣经，然后操练恩赐，可以开始领人归主。所以真正成为一个门徒的人，他才能够有大使命的一个见证出来。做了门徒之后呢，第三步，你要继续的帮助人，帮助那一个被你听了福音得救的那个信徒，你要继续用你的生命去帮助他，用生命来带领生命，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用口才式去吸引人归向神的，用口才吸引人归向神，只有让人崇拜你，而不是崇拜上帝。我们是用生命来吸引人归向神，告诉人我是破碎的，上帝是完美的，我是软弱的，上帝是刚强的，我是不配的，只有上帝配。要把这样子一个生命的见证传给人，让人不是羡慕你，而是羡慕你所侍奉的神。所以你要把你所救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要这样子来吸引他，让一个你所救的灵魂他成为信徒了之后，他也能够成为门徒。当你这样子在带领的时候呢，神就在你的灵命里面提升你做所谓的使徒。使徒就是什么？看下面，就是随走随传。他的一生当中，他不仅是救信徒，他还要教人怎么做门徒。这样子的时候呢，大使命的生命才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今天我跟各位弟兄姊妹分享，每一个基督徒从现在开始，你要有个人生观。什么样人生观？大使命的人生观。如果你只是信徒，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信徒不够，还要做门徒，现在开始你在主的面前，你立志，主耶稣，我以前不晓得我还可以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熟读圣经，操练恩赐，一年领一个人，至少领他归主，门徒的生命。如果你从来没有知道，今天你知道了，请你能够领受神给你的护照，立志在神的里面做大使命里面的门徒，这样子的福音才能够代代的相传下去。你有这样的志向，上帝一定成全你。所以这是我们领受的一个大使命的人生观。也因为这样子呢，去年我来到巴黎教学完之后，教学的过程呢，在我们巴黎的教会有几位年轻人，他们就来找牧师谈话。他们这几个年轻人呢都很有心，有的人呢刚刚信主，有的人信主了已经一阵子，他们很有心要服侍神，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愿意做门徒，他们愿意为主摆上他们的才干，摆上他们的生命顺服神，但是他们不晓得怎么做。那个时候呢，我刚刚教完学，我也要回去了，所以呢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说这样子好了，我们利用电脑，每一个月一次把电脑打开，网络打开，摄像机打开，我们在电脑里面聚会。那电脑怎么聚会啊？电脑就是摄像机打开之后，我在美国也把电脑打开，摄像机打开，利用两个地方的摄像机一打开之后，他们看到我，我也可以看到他们。然后呢，麦克风也同时打开，他们听到我的声音，我也听到他们的声音。虽然这个声音有一点比我现在的声音还有更魅力的时候，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开始在网络上面开始做门徒训练。这群年轻人就是在这几天的聚会里面带我们敬拜的这几位弟兄姐妹，所以呢他们就在神的感动里面，他们成立了一个佳美艺术团契。这个是门徒的一个训练的方式。所以我们来看下面， 那同时呢，今年这一次我们的特会也是为了要就是何君姐妹、欧牧师，好，还有几位同工，他们呢有带着神一个大使命的呼召，愿意在巴黎本地成立一个加美角中使团。所以呢，当他们来跟我们接洽的时候呢，我们非常乐意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大使命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好，我们不只是在巴黎，我们在苏俄，在欧洲，还有在中国，在纽西兰，我们在很多地方，只要我们听到有人愿意来领受大使命，有人愿意能够顺服神的呼召走出去，弟兄姊妹，我们竭心尽力的，我们就是真的拼了命，我们都要赶过来哈。因为我刚刚从纽约过来哈，教了一大堆的课程哈，也讲了好几天的特会。好，那虽然有一点辛苦，但是呢，听到神的呼召呢，我们还是要来这边来帮助我们加美角中使团，一起在巴黎来推动在华人当中的一个宣教的使命。所以呢，今天同时也是呢加美角中使团其中的一个团员张和君姐妹她的宣教士案例的一个典礼。所以我们带着一个神的心意来祝福巴黎的这个福音机构加美角中使团，我们也带着一个神的心意来祝福这群年轻人加美艺术团契，让他们不只是靠恩赐服事，最重要的是靠生命去吸引人，见证他们所唱的每一首歌曲。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圣经，罗马书10:15，一起来念，请。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这都是神托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我们所走的每一个步伐都能够留下福音的痕迹。我们看下面，一生最美的侍奉就是能够，一起来念这两句话，来，传福音，领人归主，教圣经，训练人做门徒。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使徒行传20:24，来，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第一趟就是在俄罗斯，在苏俄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1994，俄罗斯刚开放，政治相当的混乱，经济相当的落后。那个时候呢，当他们开放之后，本来2块卢布可以换1块美金，在94我们进去的时候呢，480块钱卢布换1块美金，所以有人一夜之间破产，甚至因为这样子呢而自杀。所以当我们进去之后呢，是在一个很危难的一个时刻里面。为什么我们要进去呢？因为那个时候有200-200多位的韩国宣教士，他们已经在苏俄开始向苏俄人传福音。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看到莫斯科满地满地都是华人在摆摊位，摆路边摊做生意。他们只韩国人呢，他们只会讲韩国话跟俄文，他们不会讲中文。所以他们除了发单张之外，他们就把俄罗斯这个福音的需要传到华人教会后方的华人教会，他们有一个呼吁说，请你们华人教会派一对宣教士可以来到俄罗斯传福音给你们华人同胞。他们这样求啊，求了好几年，大概5-6年都没有人愿意住在他们当中。几天宣教可以，住在他们当中没办法，因为生活太辛苦。所以一直到有一天，有一对夫妻弟兄姐妹把这样的一个录像带给我们看，当我们在看录影带的时候，我跟高牧师从头到尾就是泪流满面。那时候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们为这一块宣教区祷告，我们求神你派合你心意的宣教士能够去到他们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就当我们在为这个宣教区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在我们心里说，你求神差别人去，为什么你自己不去？所以我跟我先生同时就很挣扎，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好，那时候情势很混乱，那跟我们的父母亲讲，他们都说要死你们夫妻去死，不要连孩子也带去。好，孩子带到台湾给我带，你们夫妻自己去。好，到这种地步。 那个时候我们夫妻一起祷告，我们都在想要去当然是全家去，孩子一定要自己带，不可以不要把养育孩子的责任呢丢给我们的父母，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对孩子是非常非常不公平。所以我们祷告之后我们还是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有人就跟我们讲说那个时候俄罗斯呢蔬菜只有两种，好，因为俄罗斯本身它不生产蔬菜，都是乌克兰供应的，他们的蔬菜只有两种，一个就是马铃薯，一个就是芥蓝菜，那个一片一片的芥蓝菜，只有这两种。所以我们在俄罗斯吃马铃薯吃了3个月，我们把马铃薯能够吃的方法全部都想尽了，炸的、煎的、炒的、撕片、切丝，什么都想了，就吃了3个月的马铃薯。那因为呢太单调，所以我们从美国呢带了3个月的罐头跟泡面，用我们家里最大的箱子装了3个月的干粮，这样子开始在俄罗斯宣教起来。那在宣教的同时呢，有一次高牧师患了急性盲肠炎进到莫斯科的医院开刀，开刀的时候呢，开完刀走出来开完刀被人送在这个医院的走道，因为没有病床给他睡，然后呢醒不过来，被那个俄罗斯的胖胖的大护士啪啪啪啪一直打嘴巴打到醒过来，怕他就这样子昏迷了。那醒过来之后全身都痛没有给他吃抗生素，没有给他打葡萄水都没有，就是让他这边痛，痛到一种地步呢，他的伤口开始化脓，因为在开刀的时候呢，他才想到说呢，他在昏昏沉沉的时候看到呢，这个医生拿着那个开刀的那个手术刀，居然上面还有铁锈在上面，所以他突然间想起说，因为那个伤口呢没有消毒干净，所以呢过了一天之后呢，伤口开始化脓。开始就发炎，所以每一天那个胖胖的那个苏俄的那个大护士就拿一个钳子，上面包个纱布，就一直往他的伤口去舔，去挖他的那个脓。他说他从来没有那么怕过女人，就在那一刻，他觉得女人非常可怕，所以每次看到那个护士就全身颤抖，因为那个痛到一种地步，真的只差一个死亡的滋味而已。非常的可怕。到了第20天左右，他人到这种地步，他看着我们的相片，他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如果我不能够因为那个时候他生病不准任何人去探望所有的医院不准任何人探望，所以那时候祷告，他说，主啊，如果我不能够再看到我的妻子跟我的儿子，孤儿寡母就交给你了。所以他做完这样祷告之后，他就昏迷在病床上。就在这个时候，感谢神，苏俄的医院呢隔天就开放，有弟兄姊妹去探望他。弟兄姊妹看到他整个人真的是不成人样，发生了什么事，什么针都没有打，什么葡萄这个剂都没有打，怎么连点滴都没打，为什么原来才想到说没有走后门。走后门要多少？50块钱。所以弟兄姊妹说，哎呀，50块钱那还不简单嘛，赶快50块钱塞给医生，塞给医生，主治医生，医生拍拍这个桌子说，早知道早一点给就好嘛，现在开始点滴打起来，抗生素开始打下来。所以他只是一个简单的盲肠炎，他在医院里面走道上躺了29天，所以病就是这样捡回来，他是躺在太平间的旁边。所以他这样走回来之后呢，我们心里面非常感谢神，知道宣教是要花代价的，但是就照着保罗说的，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这一生就活着有代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永生，你让我们知道如今我们活着，我们不再在乎长短，我们乃是在乎生命的轻和重。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是有分量的，但愿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被你所使用的，让我们的生命里头满满的装了圣灵的恩膏，满满的装了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满满的装着爱心，让我们所走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带着爱告诉他，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但愿你信耶稣，让你的灵魂能够找到归宿。但愿我们领受这样的职分，这样托付，好让我们这一生我们活着更有价值，我们能够活着更丰富，我们活着就更心满意足。因为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了，但是普天之下还有许多人的灵魂在哀嚎，在孤单，在受伤，他们找不到出路，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一生何去何从，他们过着一天算一天的日子。主啊，但愿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领受这个生命的呼召，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和榜样去带领他们来归向这一位赐永生的神，赐生命的主宰。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圣灵按着大使命的呼召和感动，能够放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当中，让我们众人今天真的在主面前按着圣灵的感动和上帝的话语，我们在神面前立志，神你用我们一年就一个灵魂，我们向上帝求。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向神有这样的志气，神一定悦纳，而且神要按着你的志气，按着你的信心为你成全。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好不好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托付，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呼召，我们一同来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因为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听过你传福音的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祷告，让你的志气，让你的心智能够放在上帝的宝座前，让他的大能的手来使用你的生命，能够去拯救更多的灵魂。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赞美，赞美你，赞美，赞美，主耶稣，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赞美你，哦，主耶稣，主耶稣，赞美你，哦，主耶稣，赞美你，主耶稣，赞美你，主耶稣，赞美你，亲爱的圣灵，但愿你把这个感动，能够一生的放在我们里面。不论我们将来走到哪里去，不论我们将来做任何的行业，不论我们将来的年纪，主啊，这是一生的托付，这是一生的呼召，这是我们摆在你面前一生的心意。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完全完成你这个大使命的托付，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福分，经历你福音的大能。我们这所有的人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是向神立志，用我这一个人每一年救一个灵魂，每一年我们为一个灵魂来代祷，为一个灵魂来进食，为一个灵魂来代求。主要相信我们的祷告在你面前必讨你的喜悦。谢谢主，谢谢主，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心志祷告感动和呼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
我们为着这个案例差遣里有几个的贺词，是祝贺郑和君姐妹。我们想现在先请陈百佳牧师代表普世丰盛神学院有一个的贺词。
感谢神。当我们在美国，我们听到有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在上一届丰盛神学院的毕业生当中，有一位姐妹张和君姐妹，神给她领受一个托付，让她在大使命的当中能够成为主耶稣的一个门徒，让她可以领受这样的托付，在巴黎也成立一个加美角中使团，跟其他的同工欧牧师一起来配搭，能够一同的在巴黎来推动普世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也代表丰盛神学院，我们几个老师院长都非常的高兴，盼望神所装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被神来使用。所以呢，我代表美国丰盛神学院的院长苏文龙牧师，他请我代表他能够以以赛亚书42章第6节来祝福张和君姐妹能够一生一世走在神所呼召的道路上。这个经文是这样说的， 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但愿神保守我们的姐妹，也保守他与其他的同工所设立的加美角中使团，让这样的一个服事以及这样的一个托付，能够带领普世有更多福音的瞎子可以打开他们的眼，看到上帝的真光，能够释放更多被囚的灵魂，能够出牢狱，出黑暗，进入光明。所以但愿我们也请我们众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一同的按着神的心意来祝福我们的姐妹，成为神他的手上一个贵重的器皿。
另外一个的贺词是普世丰盛神学院的校友会代表许勋芳姐妹，
我代表普世丰盛神学院的华国分校校友会，因为我们会长跟副会长都不在，所以我们今天的为着我们亲爱的何金姐妹，祝贺她在宣教的路上处处滴下脂油，正如他们脚中加美脚中使团的意象一样，在罗马书10:15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加美。愿神祝福何金在前面的服事的道路。
还有一个的贺词是华人寄信服务中心的周占运教传道，他寄这个的贺词。
这边啊，我讲广东话啦，咁样。周张润娇吓。
周张润娇。
好多人都唔识嘅。
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我不过我攞一样嘢出嚟就识噶啦。
但是我拿一样东西出来，你们就知道了我是谁。
Hello Kitty。
啊，我的名字叫做 Kitty。
陈伯光牧师咧，佢又真系唔系好认识我。因为呢认识我的人呢，他都知道我有心脏病的。
张牧师他
陈拜章、
陈拜佳牧师他不是很认识我，但是认识我的人呢都知道我有心脏病。
我不受得刺激的。
我受不了刺激。
今晚我真的来到这里很开心。
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很开心。
各位牧者和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来宾。
各位牧师 各位来宾。
今日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
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一起聚集的。
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起聚会。
我们是见证神的恩典，今晚。
我们今天晚上是见证主的恩典。
今晚是我们主内的姊妹阿和君姊妹来到做一个差遣礼。
今天是我们来庆贺和君姐妹的差遣礼。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好吗？
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阿门，
阿门。
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简单一下的介绍我自己。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我在1997呢在中华宣道会认识和君姊妹。
我在1997在中华宣道会认识和君姐妹。
后来我们两个各自有离开了这个教会，就去到装备或者是读神学。
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各自分开，就接受这个神学的装备。
学习侍奉。
学习侍奉。
在2006 我神学毕业之后，
在2006年我神学毕业了以后，
我在英国神就呼召我回来巴黎。
我在英国神就呼召我回来巴黎，
成立巴黎华人资讯服务中心。
成立了巴黎华人咨询中心。
巴黎这个中心有四个人，
这中心里面有四个人。
第一个是我，
第一个是我，
第二个和君，
第二个是何君，
第三个是这位杨王文慈姊妹，
第三个是杨文慈，杨王文慈姐妹，
啊，就是她了。还有一个叫袁杰华，
啊，另外一个是
袁杰华，
王杰华。
但是今天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来，
啊，我不知道今天她是否
来。今天是我们的姊妹差遣礼的欢喜快乐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巴黎环资讯服务中心呢有很多同工或者义工或者是受帮助的人呢都来支持阿和君。
今天是他的差遣礼，我们的
同工或者
是
受助的人呢，可不可以
来
起身呢，
来庆贺他的这个差遣礼。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环中心其实是以社区服务为主，
我们这个华人中心呢是以这个社区服务为主。
其实中心是以宣教为主的，应该
也是以宣教为主的，
借助帮助华人的有需要领人就归向主耶稣，
借助呢因为华人的需要来带领他们来信主。
其实是一个宣教的地方，
也是一个宣教的地方。
神带领了我第一个同工，
神带领我的一个第一个同工
就是和君，
就是何君。
我们在2006年的十月开始一起侍奉，
我们在2006年的10月份开始侍奉，
现在就已经18个月了，很快。
现在已经是18个月了，
帮助了很多有需要的人，
帮助了很多有需要的人。
和君姊妹呢，她是我们华人中心的一个辅导员。
何君姐妹呢是我们华人中心的一个辅导员，
而且她是一个义务性的同工，
也是个义务性的同工。
你要记住，义务呢是我们中心没有钱给她，是不是她不收钱，
是我们中心不能够 给她钱，不是她不收钱。
我时时都要出去欧洲或者去其他地方探访有需要的家庭，
我需要到欧洲，有时候需要到欧洲每个地方去探访有需要的家庭，
所以我经常都不会在巴黎，
所以有时候我不会留在巴黎。
和君就会补我的位
置，何君呢他就会帮助我。
这样呢，和君不在这里的时间，他去博多、去里昂、去苏联、短宣那些，就我来做他的位置了。
那么如果何君他去外地 短宣的时候呢，我就来帮他的忙。
我们两个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们两个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有什么相似啊？
有什么相似呢？
姓张啊嘛，系冇反应啊你哋。
我们是姓张，你们都没有反应。
还有呢就是好热心去传福音。
就是很热心的去传福音。
在侍奉方面，我哋是一个好的拍档。
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我们是一个好的配搭。
唔止帮助别人，仲帮助到自己。
不仅是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
因为我哋两个侍奉都是一个祈祷的祷伴，还有一个侍奉的伴侣。
我们不单单是侍奉，也是祈祷的伴侣。
我们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我们的另一半都是不信主的，
我们另外一半也是不信主的。
但是我和和君都没有为此而灰心，
但是我们不 以此为灰心，
我们更加争取去侍奉的机会，
我们更加争取侍奉的机会。
因为神他在彼得前书那里有这样讲，
因为神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
他说有姊妹信的，若然他的丈夫是不信，
如果有姐妹信主的，如果他一半还没有信主的，
以他的德行可以归主，
以他的德行来带领他信主。
所以我和和君是会继续努力，
所以我们两个人会一起再努力。
我们在这个差遣礼上面，
我们在这个差遣礼上，
我们是会来到祝贺他，
我们会来庆贺他，
但是我们都期望弟兄姊妹来支持代祷，
也盼望弟兄姐妹来，弟兄姐妹们来支持祷告，
吓、啊、嚟支持我哋一齐嘅侍奉。
我们一起的侍奉。
我祝愿和君姊妹同众教会嘅弟兄姊妹有好嘅配搭。
我愿和君姐妹和众教会弟兄姐妹有好的配搭，
一同荣耀主，
一同来荣耀主，
做一个好，做一个宣，做好宣教士嘅职分，
做一个做好宣教士的职分。
我虽然系讲得太多，
我这就讲得太多
啊，我都系一样，我嚟系祝贺阿和君姊妹。佢日后喺侍奉嘅路上成为基督嘅精兵。
啊，我们在这里就祝贺和君姐妹在未来的侍奉上能成为一个基督的精兵。
佢行前，
啊，走向前。
我哋喺后边嚟嘅支持。
我们在后面支持他。
点样支持啊？
怎么支持呢？
代祷支持。
代祷来支持他。
多谢大家。
谢谢。
这段时间我们就请江和君姐妹分享她的蒙召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开心哈，我的同工这么可爱。然后刚刚陈牧师讲到在莫斯科吃马铃薯，我刚刚才从莫斯科吃了马铃薯回来，哎呦，每天吃，每餐吃，每一餐汤也是马铃薯，然后又是马铃薯泥，又是马铃薯片，真的没错，所以回来就胖了哈。谢谢各位，我今天真的是很感恩。首先呢，我感谢主耶稣，真的这是我的最爱啊。然后我要谢谢我的老公，他是我第二个最爱的啊。还有谢谢爱我的陈老师，欧牧师、杰牧师、黄牧师，这些牧者给我很多的鼓励。然后还有我的姐妹们啊 ，Kitty、薰芳、好福春，不知道有没有在场。还有我最重要就是我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最棒的一个祷告的团队哈，祷告的勇士。当我出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在教会里为我祷告，所以我真的要谢谢他们。好，也要请他们继续的支持我哈。我今天站在这里呢，我要见证神的爱啊，神在我的身上的爱。还有呢，我要来这里履行我的小的时候跟神的一个约啊。从小我在儿童主日学长大，我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但是呢，我小时候跟神立约，我要侍奉他，我一生侍奉他。可是我自己违约了，因为我考初中的时候我的成绩不好，我自卑，我不好意思回到教会去，所以我违约了，我就离开了神。但是呢，我常常想到看到那个主耶稣抱着一个小羊的景象哈，常常有这个景象在我脑海里面，所以我很渴望，我渴望再回到神的身边，我也很想再重新的去认识他。那么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了，一个人如果有100只羊，他掉了一只，他就把那个99只撇下，他要去把那一只找回来，他一只也不可以少的。所以就是这样，主耶稣就把我找回来了，说我这只迷失的羊，我又回到神的家里，好，我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温馨。那么在十年前在华侨教会有一场特会，我那时候刚回到教会来，在那个特会当中有一位女传教师，她就指着我，她说就是你，就是你，侍奉神就是你。所以10年前神呼召我，我当时我非常非常，我感动流泪，我整个晚上那一天晚上我感动流泪，就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哭个不停。我回来打电话到台湾跟我姐姐说，我要去侍奉神，我要献身。我姐姐说不行，你没有装备，你不可以去。那个时候我开始，我知道我要装备，我开始在台福神学院，台福在巴黎开的培育中心，就是丰盛神学院的前身，3年的课程我念完了。然后在节目室他们教会，在宣道会他们有3年的课程，我也去念完了，一直到丰盛神学院把它念完了。 这个知识上面的学习让我学习到怎么去敬拜神，并且在这个时候我对关怀辅导方面我是特别的有负担，而且我也对这方面的课程呢我特别的有心去追求，而且我也去看很多书，我也另外去上了很多这方面的课。所以今年去年十月的时候呢，我去中国，在中国也上了这个课程，考了一个执照啊。那么主耶稣他不单要我在知识上面有学习，他也要改变我的生命，所以他告诉我，如果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了，都变成新的。所以在这个十年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我先生退休，我又开始神学院的课程非常的繁重，而且因为他退休，我必须要重新创业，让我们的生活可以不让他担忧。其实我们生活过得去，只是因为他退休，他有一点不太能接受，所以我就重新创业。所以在这段时间我很辛苦很辛苦，我经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但是我的神他拣选我，他负责，他带领我走过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困难他都带领我度过了。当然我不断的祷告，而且也让我跟他的关系更亲密。因为我先生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跟我先生分享属灵的事，所以唯一可以分享的就是主耶稣。我就每天抓着他，我每天跟他祷告，我每天跟他讲话，不管在哪里我跟他讲话，我洗澡，早上起来洗澡我跟他讲话，我在厕所我也跟他讲话，我坐地铁我也跟他讲话啊，我就时时刻刻分分秒秒我跟他讲话，我不孤独，我不寂寞。所以在这段时间他不断的改变我，不断的来修剪我，因为我自己也是很不顺服的个性，我也很无知我也很叛逆，所以神不断的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磨练我，来造就我。我侍奉他的心更坚定，因为我看到我们华人有许许多多的苦难，我看到了我们的同胞真的有许多的困难，从莫斯科到中国到罗马，一直到现在四川大地震，我很想去，但是我们有特会，我们有另外的施工，我没有办法走。好，所以主耶稣借着他对彼得的呼召，他说你爱我吗？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吗？你要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我回应耶稣，我说是主，我愿意，但是我不行，我很软弱，我没有能力，主你帮助我。但是主耶稣一直不断地跟我说话，他利用经文撒玛利亚妇人，他告诉我我们的主耶稣爱罪人，他不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他爱罪人，他带领他的门徒到撒玛利亚去，借着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把他的关怀带到那边去，他为了拯救撒玛利亚人，他打破了疆界，打破了仇恨，打破了不和睦，种族之间的仇恨他都打破了，并且他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去爱当地的人。他留在那边，住在那边几天，让所有已经得救的人再接受门徒的训练。主耶稣看到了人的内心的问题，就是我的负担要去关怀人，去辅导人。从这个经文，主耶稣让我看到他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从天而降，天上下来的宣教士，把神的救恩带到地上。我看到了他的榜样，他也跟我说话，让我走出去。接着刚刚我们这个亲爱的这些佳美角中使团佳美艺术团体的这些年轻人，我最爱的这批年轻人，他们所唱的诗歌《走出去》， 神再跟我再次跟我说话，你要走出去，你不能停留在巴黎的舒服的家里面，你要走出去，你不能在教会里面很舒服的这个生活，你已经够了，你要走出去，你要去关怀人，你要把耶稣的爱带出去。所以在去年我毕业的时候，去年三月我去了莫斯科，我走出去了，因为主耶稣的这个经文他激励我，你一定要出去。我出去，我到了莫斯科，我操练怎么样用关怀去辅导人，去关怀人，去爱人。所以在莫斯科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经历，我不但去了莫斯科，我去了莫斯科再往东北的叶卡捷琳堡这个地方，在那边莫斯科已经是春天，已经春暖花开，有阳光了，但是在叶卡捷琳堡还是在化雪的时候，有的时候又冻起来，有的时候又有阳光又化雪。但是在那边我看到了我们的同胞，我们住的很简陋的地方，晚上住的地方有老鼠出入，我们住的厕所是人家废墟，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废墟的工厂，这个厕所是你一个人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在你旁边，他也会进来的。所以在巴黎我们没有这样的环境，但是我到了那边，我爱那边的同胞，那边许许多多中国大陆出来北方的同胞，我真的爱他们。我们一起度过了几天，给了我很好很好的经历。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想念他们，我还要再回去。所以今年五月我回去了，我又去看望他们，我们又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福音营，一个差不多将近十天的在一起侍奉，一起去探访他们。我看到我的老朋友们我们抱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流泪，所以很喜乐，非常的喜乐。所以去年去了，我今年去了，我明年还要回去。明年五月的时候呢，我还要回去。他们每一年五月都有一个福音营，那么明年五月他们是十周年纪念，所以不但我要去，我要带领巴黎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宣教的负担，你要把主耶稣给你的爱出去分享给人家，请你跟着我一起走出去，我们的脚步跟随主耶稣，我们要一起走出去。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一个负担，我们的同工加美角中使团，我们有一伙彼此相爱，我们合一团队侍奉的同工，我们在一起，我们组成了这个使团，我们愿意真的是愿意谦卑下来，为着主耶稣的福音，我们愿意一起走出去，并且我们也愿意，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愿意走出去，你跟我们一起，我们愿意大家来跟随主耶稣的脚踪。那么我清楚我自己要走的路，而且我清楚主耶稣给我的呼召。在特别是在上个礼拜天，我在教会跟我们一个弟兄一起分享了一些我们的侍奉之后，回到家的地铁上，在地铁上我读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又跟我讲话，借着出埃及记23:20，主耶稣告诉我，看呐，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又再一次告诉我，勇敢地往前，他差遣使者，他保护我，他会指引我该去什么地方。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要见证主耶稣的爱，我要见证我一生侍奉他，我这一生是属于他的。我爱我的主，我爱我的先生，我爱我的家庭。我也希望弟兄姐妹继续替我祷告，为我的家庭祷告，为我的先生祷告，为我们的婚姻祷告，为神的国度祷告。谢谢弟兄姐妹。
以下的时间就是一个简单但却是非常神圣的一个的案例差遣礼。我们当中有牧师团，陈百家牧师是主领的牧师，然后也有简单的牧师黄整才牧师、欧耀强牧师，我们就一起就为着张和军姐妹有这个的案例差遣礼。现在请陈百家牧师主领。
不是人案例，乃是上帝自己来案例。我们都是人，我们是爱着按着上帝的旨意来肯定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所以按着神给我们的托付，也按着我们这群牧者经过了跟何君姐妹之间的交谈，我们众牧者都同心的来肯定神在何君姐妹身上的呼召和带领，我们就按着神给我们的职分以及这一份职分所托付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就愿意来鼓励我们的姐妹张和君能够走上这一条侍奉神一生的道路。我们现在就请和君姐妹上台来领受这个职分。请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起立。但愿我们按着神放在我们身上极美的心意，就是领受大使命的呼召，让我们出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并且按着圣经教导他们顺服真道，明白真道，能够将福音的种子继续的撒遍普天下。我们就按着这份极美的心意，我邀请众弟兄姊妹能够一同的跟我们这几位传道人领受神的心意，为我们的姐妹一同献上祝福。哈利路亚。我们请简牧师代表我们巴黎的牧者以及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献上我们的祝福。
主耶稣，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使女我们愿意分别为圣，将他奉献为主。主，谢谢你给他的呼召，谢谢主你特别从万人当中拣选他。我们恳求主今天按着你的大能，按着你的恩赐，大大的赐在你的使女的身上。他的心意希望从他的家开始，让他的先生他的丈夫能够归信你，为到他的家人主你也赐福，使用他的见证，他的一言一语能够使到他的家人也归向主。主，未来求主你大大的使用他，无论在法国，在巴黎，在俄罗斯，在其他欧陆的国家，甚至于在亚洲，主成为你美好的精兵。主，接着他的加美脚中使到多人得蒙主福音的好处。主，我们也愿意因着这位姐妹她的奉献，我们在当中很多人羡慕你，更加的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的宣教士，因为我们看到在欧陆，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现在是收主庄稼美好的机会。谁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阿们。
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有一个案例差遣证书，愿张和军宣教士他一生都记得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在来的之前哈，高牧师呢，透过通宵的祷告哈，以及他这一生他最喜欢的一种艺术叫做书法，他非常喜欢写书法，所以呢，他就请我了老远的哈，十八里路云和月哈，带来的这一帖子。 加美角中使团成立即张和君宣教士案例，为己无所求，为主无保留。天下复兴中心高百克陈百家牧师敬贺。